Assalamu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非常欢迎你来到这个心灵的殿堂，在这里我们有不同的一些方式啊，能够彼此的互动的。
嗯，是的，我们期望每一位听众朋友听完节目之后，当然有的喜欢，有的可能不喜欢，怎么办？我们全部都会接受的，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意见都好，你可以透过以下几种途径跟我们联系的。可以发电邮给我们，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可以发短信给我们，但是前面一定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对，那以前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讲有关沟通的问题，有关批评的问题，有关这个彼此之间这个关系互动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说话呀是不容易的。
说话不容易，
可以说是个艺术。
哦，是一门艺术课。
因为你一句话可能伤到一个人，一句话可能你把一个人呢建立得非常好。比如说老师，从小教导小孩子，一句话就把一个小孩子建立了他的人生观，但是可能你一句话呢就把这个小孩子就毁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说话的艺术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记得呢，你在前天星期一的时候你说过一句话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也许你自己都忘了。你说批评也会让人感到舒服。
嗯，对，批评关键是怎么样批评。
对，你说到这个舒服不舒服的问题，很难会联想到原来人家的一句话会让我的心马上很舒畅的。通常我联想到什么时候我会舒服啊，就是很累的时候，你躺在床上睡一觉，你就觉得醒过来之后很舒服。但原来在谈话的内容当中，在沟通当中也能够让对方感到舒服的。很多人为什么我跟你谈完天之后，或者我跟你谈话的过程当中，我就马上想要止住了，好，我们停话，停了停了，不要再讲下去了。是因为呢，这个不是我说的，我是看书说的，他用了一种以上对下的方式。
哦，以上对下。
嗯，就什么意思呢？就是
怎么讲，
上面对下面。
哦，
用的一些语气或者词汇是你应该，你需要，你一定要，
就是老板对工人的这种
态度。没错，就是命令式的。这种以上对下的方式会让人感到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嗯，的确，如果以这种态度夫妻之间都是这样的话呢，你想想
这不行。
对，那其实同事之间也是一样的。
也是了，特别是你刚刚提到夫妻之间，当然我们知道很多回族的家庭丈夫的地位明显的是比妻子的地位要高很多很多。可能是高高在上的，在家里是一言堂，他说了一句话别人都不敢说不的，都一定要遵从的。但正常的一段关系不能够存在这种以上对下的方式的。
嗯，对，所以呢夫妻之间如果关系建立好的话呢，那么真正的彼此的相爱啊。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在幸福婚姻秘诀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沉默也会伤害人的。
为什么要结婚呢？
为什么我们总是常争吵呢？
他总是乱发脾气，怎么办呢？
我跟他的看法有很多不相同呢。
小燕、阿牛、杨天成启示婚姻的奥秘，幸福婚姻秘诀。
给您揭晓
幸福婚姻秘诀。
我是未婚的苏小燕。
啊，那我是已婚的阿牛。
我也是已婚的天成。继续谈论有关沟通的问题。我发现沟通呢的确是一个问题，但是你不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永远是个问题。所以我
这是绕口令吗？这是
绕口令来的吗？天成老师，我的脑子很混乱的，我只听到很多问题问题问题，
所以问题还没解决已经有很多
问
题了。所以我们讲到幸福婚姻呢，怎么样在这个当中有一个互动啊？
我就想问一下，婚姻里面特别是沟通的方面，最大的伤害是来自于什么样的一种气氛？
请问有没有选择题 A B
C？ 比如说冷战喽，或者说没完没了的吵架或者唠叨喽，或者是说争论喽等等之类的。
我选择 B， 没完没了的唠
叨。
我是非常怕人家烦的，在我耳边吵来吵去的，我会很坏很坏的说他很像一只昆虫。
什么意思？
你就像一只蜜蜂一样
啊，蜜蜂
在我
耳边，
在我耳边嗡嗡嗡嗡嗡，好烦好烦好烦。
但是你会不会烦人家呢？
看情况，你知道人总是这样子的，你嫌别人烦，但是你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很
烦过。对，
那我呢觉得最大的伤害就是争论，本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两个人讲来讲去都在争论的时候，就是把它升高了，
复杂化了。
对，
那我是觉得冷战很可怕。
你是一个喜欢冷战的人吗？
我其实是比较享受清静的，
所以喜欢冷战。
对，我自己喜欢冷战，但是我发现冷战对婚姻的伤害非常大。
我觉得我应该换个方式去问，没有人是喜欢冷战的，应该说你跟妻子吵架的时候通常都会冷战。
采取什么方式？
采取冷战的方式。
对，
冷战等于是沉默，无声胜有声啊。
其实也没有胜过，你要最后看结果的话反而更糟，
两人都是输了。如果处于这种状况，没完没了的冷战。
因为这个输赢的输是通过沉默的疏离的疏来的，就是两个人越来越疏远，两个人越来越疏远以后，在婚姻里面就达成一种共输的局面了。
这种关系也会让大家的脚步停止下去了。
沉默或者是冷战刚开始的动机就是想，哦，我冷静一下，但是你冷静时间过了以后，你还没有主动去解决，其实问题还是放在那里，积累时间久了以后，大家对于一些事情就麻木了。
谁应该主动的先跨出这一步呢？
道理来说我觉得应该是男人，因为男人是家里面的头嘛。
作为女士呢，她在等，然后男士呢也可能希望等对方先讲出一句话来，在沉默当中可能度过了一天两天。
对对，从情感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女士会比较容易迈出那一步，但是从理性分析上来看的话，就是谁先错谁应该先让步。家里面你说能够这样分析吗？可能也没有办法。
很难讲说谁错。
对，所以听众们啊，如果你们听到这个的话，我觉得谁听到谁先去迈出那一步会好一点。
你的烦恼，你的软弱，我做你的挡箭牌，这种感觉有声音谈情说爱，这种感觉有声音谈情说爱。
你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阿牛、杨天成为你解释婚姻的奥秘。那不如这样子，阿牛，你直接跟我们分享一个实际的例子，你跟你老婆冷战之后有哪一次是你主动的？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遗憾，几乎没有主动去示好。
都是你老婆示好的？
对啊对啊对啊，大部分都是她。
她有什么方式？煮一顿好吃的饭给你？
这个有过，但是更多的时候她就会主动过来找我聊天，有时候微信给我留言。可能一旦吵架以后，我的那个面部表情很容易
比较凶一点啊。
对，就会相当于脸上写了四个字，生人勿近，你知道吗？
熟人也勿近。
对，熟人也勿近。其实为什么我说我比较觉得冷战是挺可怕的，就是在我身上亲身的经历，我觉得这个真的对婚姻造成很大的伤害。出现这种情况以后，你会发现整个屋子里面的那个气氛都不对，
凝聚。
连你们的孩子可能也会处于一个很尴尬的状态。
对啊对啊对啊，
看见爸爸妈妈都冷战，那我干什么好？
是是，
我跟谁聊天？
他们吓得就跑回房间里面，大气都不敢出。 出一声的那种。
那我想问一下小燕，你作为家庭当中的一员，家里面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我家里面基本上长时间都是处于冷战，我爸爸妈妈，我之前也说了，一个大男人碰到一个大女人的时候呢，谁都不愿意让步，于是就长期处于一个冷战的状态。我做中间人吧，我来调和吧，我来让他们两个合在一起吧。
比如说你妈妈找你跟你爸爸讲一句话，然后你爸爸找你跟你妈妈讲一句话，
当然有啊，
中间人的角色非常重要。
我以前小时候曾经埋怨过我的爸爸妈妈，我说有什么事情你们两个直接讲，不要透过我来传话。
所以我就知道为什么你很讨厌别人唠叨了，因为两个人同时跟你讲，
没错，你明白吗？两只蜜蜂在我耳边，早上妈妈就跟我诉苦，好，晚上爸爸就跟我诉苦，爸爸就说你跟你妈说什么什么，妈妈说你跟你爸说什么什么，我说我记忆力不好，我记性不好，我专注力不够好，希望你们二位如果有什么的话自己解决，哪怕你写信也好，写字条也好，不要烦到我。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作为家庭的一个润滑剂啊，或者是和平之子啊，其实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站在一个挺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两个都非常的爱我。我说一句好比他们两个说十句吧，但是作为中间人很辛苦的。坦白说，我曾经被我父母亲觉得我是偏帮，所以呢怎么说，两个都爱，两个都是自己的家人，看见他们冷战也好，唠唠叨叨也好，冲突也好，作为孩子的一定是不舒服的，心里一定是不平衡的，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们以后对婚姻整个的看法，担心我的婚姻也会像他们一样。特别是有了孩子的夫妻们，已经不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你们吵架冷战也好，一定要考虑到后面还有人在看着，你是他们的榜样，你怎样做他们长大以后就怎么样做，
会跟着学的。
真是要在我们这个时候呢，要好好的去珍惜，也好好的去解决我们的问题，不是用唠叨的方法，也不是用沉默的方法啊。那讲到这个唠叨呢，也是一个问题哦。沉默是一个伤害，其实唠叨也是。发现女性因为可能是天生这个语言的能力，一件事情呢讲到很多次，这个年龄的增加呢，可能话又多，出门了要多穿衣服啊，天冷啊，你要怎么怎么样啊，
这已经不错了，这是爱心的唠叨。那有一些唠叨是那种批评的唠叨，
你知道为什么吗？你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嘛，我忘了自己曾经跟你讲过吗？我不觉得自己是唠叨，我以为我没讲过。
你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阿牛、杨天成为你解释婚姻的奥秘。
男人的烦恼我怎么讲才好，在城市里赛跑抢一个温饱，努力的跑跑跑，时间是马表，是冲锋的傲娇，跟老天爷求呀，别让我变老，让头发掉掉掉掉掉掉掉。男人的烦恼我今天才知道，哭也好笑也好伤也好痛也好，多多指教。女人的城堡是男人的监牢，对也好错也好，尽管在那一秒
还有一个就是，我知道，就原来我有同事，他就不太回家，或者说他故意在公司里面加班到很晚。对，他说我一回去以后，哎呀，我妻子就在那叨叨叨叨叨，就没完没了，张三李四啊，很多的八卦呀，又讲给我听。本来工作就很累了，我想回家看个电视啊，或者是清闲一下。
宁愿等到妻子们、孩子们都睡着了，他才回家，
对，
免得麻烦。
这个就很不正常，我觉得
非常不健康。
对，所以我也在想，我说如果家里面的妻子他能够把这个要说的话分个类，举个例子说，今天确实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他把这个事情好好的说一说。那有一些可能鼓励的话，丈夫回来以后就告诉他说，哎呀，你今天工作很辛苦啊，然后孩子们今天都过得比较开心啊，把它分类以后呢，鼓励的话也好，家庭里面重要的事情的通报也好，有条不紊的跟丈夫分享一下，我觉得可能对另一半来说很容易接受。
你的 意思是在适当的时候讲适当的话。
对对对，
不要一次过把所有的喜怒哀乐都表达出来，他也一下子没办法吸收。
会不会对女人非常困难？
不会困难，我们懂得分类的。只要你告诉我什么时候你想听，什么时候你不想听，你要让我知道。有的时候你就不讲，我以为你在听，原来你是嫌我烦的话。我不建议你告诉我现在很累，我想休息一下，不然的话我们明天早上一起吃早餐的时候你再慢慢跟我讲好不好，先休息一下，这不就很好了吗？
但是问题是有的时候男人做饭的时候通常呢就是这个碗也到处，然后那个油撒的满处都是，满地都是渣渣，那么这个女人可能就说，你看你每一次做饭都是这个样子，然后你早上刷牙洗脸的时候弄得满地都是水，你是没有疯子怎么样？
首先呢，男人愿意煮饭的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好
了
已经非常的不错了。
他的确是对的，批评的确是对的。
对男人来说可能有一种定罪感啊。听一个老师跟我讲，就是人都会有一种潜意识的台词，在别人批评自己的时候自己就会拿很多的客观理由来回应，那如果是自己批评别人的时候就会上升到道德高点上去。举个例子说，刚才天成老师说的，如果是妻子批评我的时候说你怎么把这些水洒得到处都是，我就会说今天的菜好多呀，然后我来不及呀，我还没有开始收拾啊，我说的都是客观的事情，用这种方式来回应。但是如果我批评我妻子的时候就是说，哎，你为什么老粗心大意啊，做点事情会不会有点条理啊，今天你是不是没长脑子呀，甚至就这样的话出来，就是上升到一种道德观念去批评别人，
涉及到性格上面的
对缺陷，
你整个人都是不好的，所以才
否定人了，
对，把整个厨房搞得乱七八糟的，
是
否定一个人，不是针对那件事情。
所以我想如果两个人沟通的时候尽可能的认错的时候认自己道德方面的错，如果是批评别人的时候就就着那个事情去批评，这样的话可能会缓和很多。
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想值得我们去改变的啊！如果我们总是用这种态度去对待别人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个批评呢就升级了，升级到伤害到对方，所以呢我们真是要好好的注意自己的言行。
吵架完毕之后千万不要走上一个极端，不要冷战，也不要不停不停像蜜蜂一样讲讲讲，因为对方真的会生厌烦的。
麻烦麻烦麻烦麻烦麻烦，我很麻烦麻烦。
你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阿牛、杨天成为你解释婚姻的奥秘。
不烦我不烦，只有一点烦，你比我烦，我情愿心甘不烦，
不烦
我不烦，
不烦
我不烦，我只有一点烦，
我一点不烦，
我不烦。
真的好烦好烦，除了沉默伤人，原来烦也会伤人，同不同意
啊？当然，是为什么烦呢？就是因为
重复重复
讲了一些话或者是什么让我觉得不舒服了。特别是我发现啊，比如说很多女士呢爱唠叨，
男人不爱，
少也有，不能绝对的。
你这个是非官方的统计来的。
你认为很多？
我确实见过有些男人比女人更多话说，
那就是女人话了。
女人话不知道，我们不去批评任何人，但确实无论你是沉默也好，不停重复某一句命令某一句批评的话，也会让人听得非常非常的不舒服的。
所以呢适当的时候呢讲适当的话，该沉默的时候呢要沉默。
虽然我们听过一句话沉默是金，但并不代表每一段婚姻关系里你都能够把沉默当成金子。
所以有的时候呢冷战的时候呢那真是沉默，这种沉默呢是不好的，所以要打破那种所谓的沉默。
马上赶紧跟对方坦诚的对话吧。
对，特别是我们如果感觉到不对的时候呢，哪怕就是停一停，比如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等冷静下来的时候呢好好思想一下，然后主动跟对方来去讲怎么样去打破这种僵局
啊。对，你说的好，沉默冷静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有个期限，不能够一直一直下去，需要告诉自己到了某个程度，到了某个时间我就要停止这种模式了。
嗯，对，当你打破这种僵局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彼此来建立啊，否则的话呢，你就是一直冷战下去，
而且很难彼此相爱呢。
对，所以我们接下来听一首诗歌《彼此相爱》。
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生来。
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
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最伟大的爱。
让我们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若我们相爱，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若我们
thank you.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这是一个老故事了，但永远都是那么可爱的。从前有一位老人家，无论走到什么地方，身边总是带着一小瓶油。如果他走过一扇门，门上发出吱吱的响声来，他就会倒一些油在铰链上。如果他遇到一扇难开的门，他就涂一些油在门栓上。他一生就是这样的加油加油的工作，使得他人得到便利。人们称他为怪人，但是这位老人依然照旧去行，瓶里的油倒空了再装，倒空了又再装。有许多人，他们每天的生活顶不和谐的，充满了喳喳声啊，咒骂声啊，他们需要喜乐油、温柔油、关切油。你身上有没有带着油呢？你应当随时带着你的帮助油，从早到晚去分给人，从你最近的人分起。也许你早晨分给他们的油可以够他们一日应用的。把喜乐油分给沮丧的人，对绝望的人说一句鼓励的话，哦，这是一件何等美丽的事哦。在人生的道路上，有许多人，我们也许一生只会碰到一次，以后永远不会再相遇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唯一的一次机会啊。多少次一滴恩慈油会叫一个顶硬的罪人软化过来，预备接受主赎罪的恩典。一句悦耳的话，对于一个忧伤的心，就是照明黑暗的阳光。
今天心灵殿堂的一块石头是恩慈。在天经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这样说，所以你们既然是真主所挑选的，是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慈悯的心肠，恩慈、谦逊、温柔和忍耐。
恩慈是一个美好的品行，也是一个果子。这个果子呢，能够显出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以弗所书五章十三还有十七节到十八节。
你们当中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人呢？他就应有美好的生活，用智慧的谦逊显出他的行为。至于从天上来的智慧，首先是纯洁的，然后是平和温柔谦逊的，充满恩慈和善果，不偏袒，不虚伪，这是缔造和平的人用和平所培植出来的义果。
缔造和平的人所栽出来的义果，这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结出来的果子。这种果子能够让人得到真正的美好的生活，也让彼此之间有美好生命的建立。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陶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